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我们一起的敬拜。也许在讲道之前，我就简单做一点关于西区那边事工的一个报告，也是见证上帝在我们工作里面的恩典。第一件事情，大家可能会听到是说，我们现在聚会的地方是在495以外的一个town叫做 Harvard， 在那边的高中里面进行。然后到了9月份，我们就搬回到495内圈，在 Acton 那边的一个小学有我们的聚会。在这个改变其实背后是有神的恩典在当中。我们一年多前当西区的同工计划这个开始崇拜的时候，就到处的打听找一个地方，其中一个打听的就是在 Acton 那边的校区。当时我没有参与在里面，不过听说打了所有的教会学校，他们都不愿意借给教会做崇拜之用。去年十月份我开始到西区那边，在祷告当中还是觉得心放不下，又重新的找在 Acton Boxborough 所有的教会，也找当地的学校，重新再打电话再打一遍。那得到的结果呢，也就是说没有地方。到了去年十一月，就碰到在 Acton 一个教会的牧师，就跟他谈起来，他很关心我们西区的职堂。那我就提到说，我们在 Acton 那边找学校，他们都不让我们用。那个牧师就说，怎么会有这回事？我们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20多年前就是在 Acton 的一个学校里面开始的。他说如果他们拒绝的话，我们可以告他们。这个是对这个教会宗教的一些的歧视。那我说不要告，告赢了用那个地方其实也不好过，对不对？那个牧师呢就说，我还有第二个方法。他说我跟这个 Acton 校区的 superintendent 是很好的朋友，那我上个礼拜呢才跟他一起喝咖啡。那我说很好，那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呢，你就跟他联络一下。结果这个教会的牧师就按着所答应的去做，然后就跟这个 superintendent 谈。过了一个礼拜，我就跟这个 superintendent 联络，他口头觉得好像是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呢等了差不多3-4个月，最后呢才正式的让我们可以用 Acton 学校的那个地方。那西区教会60%的参加的人是住在 Acton， 然后我们也知道从中国人口来说的话呢，在西区 Acton 是最主要大部分中国人住的一个地方。所以请大家特别为西区的事工来祷告，不单止我们会暑假之后会搬到 Acton， 不单止地方的改变，更重要的我看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转变呢，是我们用这个 Acton 学校，他们每一个房间租给我们的，一天是10块钱。那我们在 Harvard 那边的话呢，一个房间要用的话是60块钱。那因为 Harvard 的学校60块钱一个房间，那我们就很难去多租用几个房间，所以我们主日学呢一直不敢开展。但是呢，到了 Acton 之后，10块钱一个房间，那我们就准备呢就开始我们的成人主日学。那成人主日学我们会从礼拜五晚上呢就转移到礼拜天早上，然后礼拜五晚上呢我们就让给我们已经有的一些的关怀小组，我们有6个关怀小组，这6个关怀小组转到礼拜五晚上聚会呢，他们就成为西区教会的6个团契。那所以呢这个工作这样转的话呢，那以后这个整个教会的工作侍奉就好像比较定型。但是这样转变也有一些的困难， 这个困难呢，就是礼拜天我们现在都是一堂的聚会，西区的小孩子特别多，那我们要由老师来教小孩。如果成人主日学在礼拜天，小孩子的事工就加倍。我们也在想，到底我们有没有足够的童工来这样做？所以这个呢，是希望大家特别啊，在祷告里面来纪念。第二件事情，我希望分享也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见证，就是西区里面最近发生了一件影响还蛮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就牵涉到五月初我们有四位西区的弟兄姐妹信主受洗的其中一位，他是他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基督徒。然后他准备要受洗之前四天，忽然之间他的岳母就中风，就送到医院。本来检查以为说可能还是比较轻微，因为送医院的时候呢他还是相当的清醒，没想到这个到了医院，然后做了一些报告之后，医院基本上就说他以后大概不一定会醒过来，第二就是醒过来的话呢，这个颈椎以下的大概都瘫痪。礼拜五，大概是礼拜五的时候呢，那一位受洗的弟兄的太太，他就透过另外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知道他情绪非常非常的低落，他还没信主，所以我接到电话就把教会的施工都放下来，就赶紧的跑到医院。我说医生的报告不是说要到礼拜一才出来，为什么礼拜五你就好像那么紧张？他说牧师，你不了解，其实医生的定案已经定了，礼拜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家人做一个决定，要不要把帮助他呼吸的管子都拔掉，就让他走。所以他哭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据他说，也据这个病人的丈夫张伯伯所说，这个病人的生前的意愿就是说，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就让他走。所以他们基本上的就打好主意，礼拜一就把管子都拔掉，就让他走。可是刚受洗的那位弟兄，他信心特别的大，他说我坚决反对，他说生命是上帝所给的，我们不应该随意的就让他走，起码我们经过一些努力。医生跟家人开会谈到这些事情，到一个地步医生说，你是谁？你只是一个女婿而已，你是一个in-law不要讲话。因为医生基本上来就也希望这个病人就走快一点，走就告一段落。可是我们那位弟兄一点都不放弃，礼拜天下午跑来这边受洗，受洗完了之后赶紧就跑到医院，跑到医院在岳母的病床前面就按手的为他祷告。他说我现在已经是受洗的基督徒，我有加倍上帝的能力，我为你祷告。哎，没想到那个妈妈，她的岳母慢慢一天比一天好，我们都不敢相信，医生也不敢相信。他开始讲话，他开始右边可以动，左边还不是那么好。礼拜一他们就医院呢就把他送回到上海那个地方，本来都是要靠呼吸的机器来帮助他，但是慢慢可以把那些都拔掉，他才可以坐飞机回去。那个弟兄有充分的信心，相信他岳母在病床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神医治了他。他也相信他的岳父、他的太太、他的家人早晚一天都会信主耶稣。碰到这些事情，让西区的弟兄姐妹我们更赶紧的紧紧的做祷告，知道上帝是听祷告，上帝也是蛮有能力的一位上帝。 我们为此感谢。我就简单的在这里做一个西区教会的一个报告，我们再一起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主日的时间，我们来到殿里面，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敬拜不单只是一种的例行公事，每个礼拜天早上我们这样做，我们乃是可以看到你的荣耀，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为西区的教会你所做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们也愿意你今天早上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因为你的话语每一句话都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求圣灵亲自来自由运行，也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读的圣经是雅各书第四章。我们 Lexington 教会一直这一个多月都是在看雅各书。雅各书到了第四章就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的矛盾。我这几年当牧师以后，接触弟兄姐妹，接触一些慕道的朋友，他们的需要比以前多，我的感受也特别的深。我一再说，上帝，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困难？今天这段的经文也稍微告诉我们，这个困难不单只是圣经里面描写的，其实有许多的，如果好好的观察这个世界的人的话呢，他们也会注意到，他们也不能够否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的厉害。其中在两年前，《时代》杂志就选了过去80年来影响我们的社会最厉害的100本英文所写的小说。这100本里面，其中有一本我们基督徒特别熟的，就是 C.S. Lewis 所写的《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啊，这个狮子、女巫与衣橱。这个故事当然已经拍成为电影啊，我们也很鼓励弟兄姐妹有机会去看，这个是可能2年前的一个电影。但是另外一本书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熟的，是在1954年 William Golding 所写的。 William Golding 是谁呢？ William Golding 是在1983年他就拿到这个诺贝尔这个文学奖的得主。1983年他拿到这个诺贝尔的文学奖的时候，这个给奖品的人就讲一句话，他说他所写的小说能够充分的描写在今天这个世界人际关系的那种的矛盾。其中他所写的小说里面最有名的一本书就叫做 Lord of the Flies， 苍蝇的主，苍蝇的主。这个小说呢就讲到一个小孩子的男童的合唱团，schoolboy choir， 男童的合唱团，他们呢就后来碰到一些这个他们坐的船呢就遇险，后来呢就漂流在一个海岛上面。他们平均的年龄是在6岁到12岁，然后就讲到这一些的小孩子，他们就想我们这个海岛里面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慢慢呢他们就决定他们需要有一些组织，就在他们当中选了一个当领袖的。那没想到当选的那个他做得非常好，可是有一位没有被选上的，他觉得应该是他来做。然后呢他开始就跟这个当领袖的产生一些的矛盾，到了最后呢就牵涉到这个谋杀等等等等。是讲到小孩子，其实他是 William Golding 是利用小孩子所发生这个故事来描写到当时候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 跟矛盾。今天如果我们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打开 internet 的新闻，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的矛盾。今天早上我特别打开 CNN， 他提到的就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那位 Hamas 就用阴谋的慢慢就把这个Gaza Strip 那个地方呢就占据下来，而且呢就说他可能要谋杀巴勒斯坦这个的国家的元首这个 Abbas， 当然他不承认。可是到现在埃及的埃及的王子也是出来讲话来批评他。不单止以色列人跟阿拉伯人有矛盾，就是阿拉伯人里面也是有许多的矛盾。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次我印出来的那个经文的分段大纲，我用的翻译本是圣经的新译本，所以就跟平常我们看的和合本稍微有点不一样。在这个新译本里面，第一节他就说，你们中间的争执和打斗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中好斗的私欲来的吗？雅各很简单就提出来，到底为什么有斗争有矛盾。他说这个就是因为在你们当中好斗的私欲。雅各用的字他也用得非常的谨慎，他用私欲这个字，就是在希腊文现在变成是英文一个字叫 hedonism。 hedonism 如果你不熟这个字的话，中文把它翻译就是享乐主义。所以这个私欲的意思呢，就是我们都希望享乐，都希望快乐。那快乐其实没有什么不好，我们这个美国这个Constitution 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有追求快乐的自由，但是可能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不一定会得到快乐，我们得不到之后会有什么事情产生。以前的世代都比较重视受苦是一件好事，但是特别从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西方的文明一直开放的时候呢，就觉得享乐快乐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最有名的一位就叫做 John Mill， John Mill 就提到说，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它叫做 The Greatest Happiness Principle， 最多快乐的原则。一个机构一个国家，我们定一些原则的时候呢，应该是使最多的人可以得到最多的快乐。他就以这句话影响了英国的社会，也影响了欧洲西方的社会。 John Mills 他继续的讲，他说快乐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个层次呢它叫做比较低层次的快乐，一个呢叫做高等次的快乐。什么是低等次的快乐呢？就是大概我们可以吃喝睡觉，这个呢是低等次的快乐。他就说呢，比较低等的生物他们就比较容易享受低等次的快乐。他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用猪来做例子。他说你看猪在地上活的时候，其实他们活得非常的快乐，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睡那猪的寿命一般来说是12到15年左右，那享受了12、15年，到最后呢才被宰或者是怎么样。不过我在想他可能没有考虑到，如果猪生在中国的话就可能没有10年到15年，特别是如果在中国广东的地方，我们广东人最喜欢吃的是烤乳猪。 烤乳猪要找的什么是猪呢？怎么样的猪呢？是大概是两个礼拜到六个礼拜的猪，还没有断奶的啊，我们再烤来吃，特别味道好，肉特别嫩啊。不 anyway 就是这个 John Mill 就说有两种的快乐，低层次的快乐，像猪那些呢，他们特别会享受，但是呢，一些高等动物，我想他特别是提到是人，就不太会只是安于这种低等次的快乐，因为人会思想，因为人会有更多的追求，所以得到低等次的快乐之后，他们要追求高等次的快乐，但是高等次的快乐不容易得到，可能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其实也就是这样的来，我们总是不够，我们总是希望可以多一点。以前我提过，在 Brandeis University 在50年代60年代心理学系的主任 Abraham Maslow， 他也是研究人的心理，研究人的行为，他就做了一个理论，人有最低层的需要，包括我们所要吃的要穿的，然后那个有的之后呢，我们要追求更高的一层，我们要想到要有安全感，我们要追求爱与被爱，我们要追求自尊心等等等等，所以人得到最低层的需要的时候呢，常常希望更多一点。这句话其实中国人也讲，饱暖思淫欲，有了吃得饱穿得暖之后，就会追求高一等一点的需要，但是人的欲望没法子完全填满。在中国大陆自从开放之后，社会的问题也相当的多，其中一个就是贫富悬殊的一个问题。今年初有一位是在安徽省，他当这个副书记的，叫王兆耀，他被抓，然后年初的时候他承认，他就这样的说，他说回忆这些年来，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觉得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一天忙到晚也够辛苦的，可是看到老板们一个一个大把大把的捞钱，潇潇洒洒的生活，想来想去就觉得自己吃亏了，产生了一个观念，一个念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所以他原来做地委工作的时候呢，做了一个承诺，就是青年，他就慢慢就摇动，接受一瓶高级的酒，一条高档的香烟，一件名牌的衣服。他继续说，到了1992年春节的时候，由张某人就送来10000块。他开始的时候很不自然，但是又觉得拒绝的话好像给别人的面子过不去，所以在推来推去去去之下就收下那10000块。收了之后思想上面的斗争相当相当的厉害，可是自从那一次收了10000块之后，下一次就5000块、10000块、10万块，收下来都觉得心安理得。他说我变得麻木不仁，到后来当中国大陆要追打这些贪污的人的时候，有一些人也被逮捕，他自己就说在家里面就列了一个清单，过去送我礼物的人是什么的人，把他再记下来，如果那些人不太可靠的，他就说赶紧把这个礼物送回去。那些觉得信任得过去的话呢，礼物还 还是早休。比如说他还想了一个办法，如果晚上有人到家敲门的时候，他知道大概是送礼物，他就会跑到自己的房间躲起来，就让家人开门，让家人来接收。他的想法就是家人接收，我没有接收，这个不是我的问题。他最后一段他自己说，现在回头看，这个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真是自欺欺人。现在我这样的想，为什么过去收入低，生活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而心里却觉得非常的踏实。现在吃不求，穿不愁，可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物质的生活非常的丰富，可是心里面总是觉得非常空的。他的在法庭里面的自我认罪承认，我想也是表达许多的人他们心中的情况。我们都会很希望多一点，但是真的多一点之后，我们还是会觉得生活不踏实。有许多的人，我们当中来这边做研究生做博士后，我们的薪水是相当的低，到了我们熬出来出人头地找到一份优厚的工作，生活的水平越来越高，买房子买车子等等等等，但是生活真的比以前好吗？以前钱不多的时候，跟太太跟小孩处得还相当不错，有钱之后反而矛盾越来越多。欲望是没有止息的。雅各特别是说，他说这个你们的私欲是好斗的私欲，好斗的意思就是说永远不满足的私欲。我们当中的争执打斗就是因为从那边来。雅各进一步的说，第二节，你们放纵贪欲，如果得不到就杀人，你们嫉妒，如果一无所得就打斗争执，你们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到，因为你们的动机不良，要把所得的耗费在你们的私欲上面。在简单的这句话里面，雅各提醒当时候的弟兄姐妹，因为他写雅各书的时候是写给教会里面的人，他就说你们应该好好的回到上帝的面前，你们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祈求，你们得不到因为你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雅各再加一句话，但是你们有些时候求也得不到，是因为你们妄求，或者说动机不良，因为你要的是完全为着你自己。在这个地方，雅各就先提醒基督徒，我们要常常要回到上帝的面前，祷告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在没有更多讲到这个回到上帝的面前，雅各在第四节到第六节继续的讲下去，他说淫乱的人啊，你们不知道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与世俗为友的就成了神的仇敌。圣经说他爱那安置在我们里面的灵，爱到嫉妒的地步，嫉妒的地步。你们想这话是突然的吗？但神所赐的恩更大，所以经上说，圣经上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里雅各就说，他们不知不觉就以世界的标准拿进来教会里面，也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标准。雅各用那句话就是与世俗为友，世俗是哪一个什么字呢？就是世界，就是世界那个字。做朋友那个字呢，那个字的字根跟贪爱 Phileo 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在圣经约翰一书的地方， 约翰就提醒基督徒说，你们不要贪爱这个世界，你们如果爱这个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与世俗为友的跟这个贪恋世界，这两个观念是连在一起的。雅各说，你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岂不知道上帝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他赐给我们里面的灵，爱我们到了一个嫉妒的一个地步。换句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只可以服侍一个主，不可以有两个主。要是我们爱上帝，要是我们爱马门，要是我们爱上帝，要是我们爱世界。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爱上帝的心不在他里面。上帝看到我们爱世界的话，他就好像一对夫妇，丈夫很爱太太，可是太太在外面有另外一个男士，你想这个做丈夫的心里面会怎么样？神在旧约里面透过何西亚先知也是同样的表达，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责备，就说你们好像淫妇一样离开了上帝你们的丈夫。我们要知道，上帝爱我们，不愿意我们离开他。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不觉会把世界的一些标准做法带进来。好几年前我看电视的时候，看到一个短短的片段，就讲到有两个小孩子，大概10岁左右，他们在家里面的游泳池，他们就说，好，我们做一个比赛，看谁游得快。那他们就找一个人来说1、2、3，他们就跳进去。可是其中一个就在还没有算到3的时候呢，就先跳进去，游过去以后呢，那个人就赢了。那出来，从水里面出来，输了那个人就开始跟赢的那个人就讲，你偷步，你这样做不对。两个人后来就吵起来，那个偷步的小孩子的父亲就在旁边，他没有说话。到了朋友离开之后，那个爸爸就对小孩子说，小孩子，你做事聪明，这个世界你要赢的话，一定要走快一步，不可以守规矩，守规矩的人得不到什么。我们的经验是不是都是这样？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循规蹈矩的话呢，反而是吃亏。我们在世界的生活，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会有些时候也会是这样，为了不吃亏的缘故，我们就会做不该做的事情。雅各最后就在第7节到第10节就提到说，你们应当顺服上帝，抵挡魔鬼，魔鬼就逃避你们。你们应当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罪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三心两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把欢笑变为痛啊伤痛，把快乐变为忧愁。你们务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必使你高升。这段里面7节到10节，有人算了一下，雅各一共用了10个动词，需要当时候的基督徒所做的。有人就给他一段，这个是好像是新约里面的10诫。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说，有几个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顺服上帝。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的心意。什么是对，什么是合上帝心意的话，我们就以那个为标准，那个为准则，我们就按照那个去做。 会不会吃亏？当然会。但是你宁愿贪爱世界，宁愿与世俗为友，还是得到上帝的喜悦？就是人有这个不愿意吃亏的心，所以人间的矛盾越来的多。然后雅各说，你们应当亲近上帝，亲近上帝。今天我到教会的时候，把车子停在 Sri 那个地方，就从那个地方就走到 office， 就经过礼堂后面的地方，8:30不到，我就发现那边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呢就每一个人找一个地方坐下来，然后我看一下，每一个人都打开他们的圣经，是英文圣经，我相信是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都打开圣经在读。哎呀，我看到那个现象，我非常的感激，非常的兴奋。我们的年轻人对上帝有这样的心，我猜他们大概是因为要来这个教会聚会，可是给他们拉的人只可以很早就到这个教会，他们也只可以跟着那个人呢，很早8:30不到就到这个教会。那从8:30到9:30那段时间怎么样打发？很多人就说可以聊聊天呢，看看报纸，看看什么。我看到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就看着圣经。我们要亲近上帝。A.W. Tozer 是宣道会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神很重用的一个人，他讲一句话，他说 ：“Nearness is likeness. Nearness is likeness. 亲近就是相似。当我们越亲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人就越相似。有人特别说，如果你看那些老夫老妻结婚40年、50年的话，你就发现他们慢慢讲话口气是很像的。如果你看的话，甚至他们面貌的表情也都很像，因为他们常常一起生活，他们就很相似。如果有人看着我们，他们会不会说我们很跟上帝很相似呢？还是他们有不同的想法？雅各说，上帝是抵挡骄傲的人，他赐恩给谦卑的人，这个是在第6节。然后第10节，神也特别的说，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他就使我们高升。 Chuck Swindoll 在他一本书 Improving Yourself， 他讲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我就以这个故事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你是看到这个年轻人他怎么样靠近上帝，然后在靠近上帝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改变。这个年轻人在神学院里面读书，他的名字叫 Aaron， 他有一个心愿，就是好好的来服侍上帝。他就祷告，他说，上帝，求你为我开一个门，好叫我可以在暑假的时候，现在没有课的时候呢，我可以好好的一些新的事工。可是他一直在祷告，上帝都没有给他开门。最后他暑期的时候就找到一份工作，就开这个公车，在一个市区里面非常这个贫穷的一个地区里面做公车的司机。一个早晨他在开的时候停在一个站里面，有几个年轻人，青少年人就上到巴士来，但是呢他们拒绝付钱，而且他们在车里面讲话很声音很大，非常不礼貌，而且呢在这个 insult 那个开车的司机，也是藐视批评 车里面的人，他忍气吞声的，没有讲什么话。过了一天，过了两天，过了三天，最后他觉得这些年轻人实在太不像话。当他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就碰到一个警察，他就把车子停下来，就请这个警察上车，就说这几个人他们在车里面非常的嚣张，而且呢他们坐公车从来没有付钱。警察呢就抓住这几个年轻人，就一定要他们，其他不能说，但是起码一定要付钱。那几个年轻人最后呢就乖乖的付钱。警察下车以后，他继续的开车，过了再过两个站，这几个青少年人就把 Aaron 揍了一顿，眼睛打了黑的，牙齿也丢了两颗。最后他再报警，就把这个几个年轻人抓起来，然后在法庭审判的时候，有足够的证据，这几个年轻人呢就被判在监牢里面啊，要坐多久的啊坐牢。就在那个时候， Aaron 就站起来就说，法官你可不可以让我讲几句话。法官说请说。他就说，可不可以让我代替这几个年轻人，他们加起来坐牢要多长，让我来坐牢。他转过来对几个年轻人的说，他说我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我饶恕你。然后 Aaron 就在那个时候就跟这几个年轻人来传福音。 Aaron 对在法庭里面的要求，法官最后没有接受，可是 Aaron 后来就经常的来看这几个年轻的人，然后慢慢他们都接受主成为基督徒。神也透过这个机会让他在那个市区里面开始一个新的工作。他原来的祷告最后神垂听了，当然垂听的方式不是他原来所想象的。神施恩给谦卑的人，抵挡骄傲的人。如果我们都可以放下我们的私欲，如果我们都可以放下我们的骄傲，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想在教会在社会里面我们所得到的不是斗争，乃是饶恕，乃是爱。愿不愿意你就从你的家里面开始这样的做，回家不要听完道之后就过了，回家之后想一下，让我来亲近上帝，把上帝的话打开，好的祷告，亲近上帝，让上帝慢慢的改变你。你有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愿不愿意说，对不起，我做错了，对不起，我不该这样说，我不该这样做，请你饶恕我。可不可以我们在团契在教会里面有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说我们得罪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的带着个谦卑的心求对方饶恕原谅，你也去饶恕原谅别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的话，透过雅各书提醒我们，我们当中的争执打斗是从哪里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愿意审查。我们也求圣灵光照我们，看到我们的私欲，看到我们的骄傲，也愿意在主面前说，上帝我们办不到，我求圣灵亲自来帮助我，给我力量。愿意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社会慢慢因为人在你面前谦卑的缘故，过一个更讨你喜悦，也过一个更快乐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